谢谢你继续来，因为你是那右手拿着七星麒麟的神，因为你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感谢主啊，我也一直在这里。尽力的来领受啊，但是都是作为参考好，我在想啊，我昨天分享的是什么我在想，最主要是要我让神来光照我真实的光景，我相信可能也代表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群体啊，可能有同样的模式啊，我昨天也说过，不是不等候啊，也不是不付代价，我相信都在付代价啊，这个平台早晚啊都是在付代价啊，都是在努力的追求啊，在渴慕，也在跟随啊，牧者也在。啊，不断的带领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吧，所以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这一切对我个人来讲，我就觉得，我刚才在等候神，我在想，我就问神，神呐，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经文给我们？啊，撒迪教会给我们，而且。你看，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然后指出我们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啊，那这个行为的话呢，他也很真实的知道我们的灵性，这个灵性就是野牛进入瓷器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我是看我自己是这样的，大家是不是啊？那我相信这个话是透过先知啊，就是来对我们讲。我相信可能是对每个人讲的，当然也是对我讲的。所以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是出来了啊，他们确实是100多万吧啊，壮丁都有多少啊？那么呢那就是他们确实都出来了，就像我们一样，确实都在付代价来跟随，来跟随，但是呢，因着我们里面的这个，或者是野牛的性情，或者是瓷器的性情，或者是当年亚玛力人就是血气，很血气的，他们的血气呢，我觉得他们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呢，就是世界。他们每次就是拿这个世界来跟比啊，因为他们跟随是不容易的啊，40年的旷野是不容易的啊，是一个信心遭受了极大的考验，在这个旷野的里面，因为他们有很多需要啊，孩子的需要啊，他们每天的日用的饮食，他们不知道神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就是火云柱火柱啊，然后他们要吃肉他们要喝水，这都是很实际的一些需要啊。在这个需要的里面呢，他们是不是仅仅依靠神呢？啊，其实有没有依靠，一定有依靠的啊。只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因着他们里面的这个世界。因着他们里面的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世界待过啊，他们常常拿世界比啊，常常拿世界来比，那么里面有没有神呢？不知道啊，估计是没有神啊，他们没有来紧紧的依靠啊，所以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去考察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来相信神。因为他们看不到神，看不到神， 啊，神40年衣服也没有破，鞋子也没有破，然后呢，神云柱火柱的带领啊，而且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也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行了10个神迹，是因为他们的苦求啊，所以呢，他们就发怨言啊，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即使他们出来了。啊，他们出来了，他们也跟随了，而且他们跟随摩西，啊，以至于神在他们当中就是想亲自来带领这一群人，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啊，不愿意，啊，他们看到神的公义，啊，就是圣洁，啊，他们就不敢靠近，啊，所以他就说我们情愿听摩西的，到后来听了摩西的没有，其实也没听，啊，都倒闭在旷野。那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拿我自己，我也问神，其实神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很沉重的心啊，因为我要体会他的感受啊，为什么讲这些话啊，他是一定有原因的啊，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找不出这个原因来，我们还是不可能，我们的行为会有什么改变。啊，我们可能有改变，也不可能说就像我一样，你说等候神或者每天的领受不改变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改变。相比之下，我来的时候，我进入这个教会到今天，最少我有意识，啊，最少他说了引流的性情，我有意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里面的老我很强，啊，我要去遏制它，不能由着我的性子来发，啊，这都是在行道，啊，但是这个行道还是没有在我的生命中，那。讲的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啊，那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我们的行道，啊，就是行出来的，好像没有神一样，就像这40年的旷野，这些人的怒气和愤怒，因为神，他所遇到的任何的状况、光景。他是不是真正的来依靠神，还是他里面就是说，世界在他里面更深的，他是在做个比较，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啊，那么为什么没有这个行动力这么弱呢？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旁通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在引导我们，来引导我们，啊，这个引导的话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啊，我就要求神来光照我啊，我不能说别人，我只能说我自己哈，我自己，这就为什么我希望不被撇去啊，那就是我的信仰一定是有一个误区的啊，那肯定是有一些东西是浮在表面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尽管就是说啊，这段时间知道我的妹妹在这里啊，她对我们和在中国，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反省，她发现这个东西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和说出来的，除非你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或者你在这个环境，然后活在另外一个环境啊，她看到的就跟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她就发现我们这一边呢是在做生命。啊，不断的在突破啊，这个生命呐、啊，所以说世界上来的东西就很容易被造，啊，很容易被造啊，很容易啊，这是他的一个感受，他就发现国内的和这信的不一样啊，这是他远距离看，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就往我个人里面很深的来造的时候的话呢，我发现我里面是有世界的，成了我的男主啊。而且我里面的情感不是全部专注在神的里面，有没有？有，有。但是为什么神要讲的这句话就是你的行为啊，好像是活的，外面好像有追求、有渴慕、有改变，那他为什么说你是死的呢？啊，这也是我在这里等候神啊。昨天晚上我也是在等，今天我也是在等。那我就觉得，怎么讲？ 我觉得我里面一定是像以色列出来有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可以来影响我的行事为人，是有神还是没有神？有没有？一定有神的，不可能没有神的，一定有。但是呢，神他是察看肺腑心肠的神，他是察看你里面的，他不是你的里面一定会带来行为的啊，你的里面是可以带来，可以反映出你那个信仰的一个真实的啊。那在我里面的话呢，第一，我的情感啊，确实，要说归没归给神，归，但是归的不彻底，就像昨天牧者讲的。啊，就像这个根水啊，都是一粒麦子啊，但是死得不透。当然，这个死得不透，就是说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者前途石头地呀、啊，或者只是说，就像我一样的，只是一个领受，但是这个领受不能代表我，代表我的生命就是跟他的领受是一样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里面就是说还是怎么样啊，不肯彻底的破碎。很多的时候就是撕裂衣服，很少撕裂心肠。有没有撕裂？有，但是这个有的原因是因为我里面也有很多的谎言啊，谎言啊，这个谎言就是我不能彻底的来舍己跟随主，就是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去体会神他的那一份的心肠。因为我里面就是有时候很害怕体会神的心肠。我看到很多人，你像秋楠。啊、哦，他就是摸到神的情感了，他那种天天的那种生活，我们没进去啊，可能不觉得，要是进去了，可能他就想象在其中，为什么？他就不愿意在地上待了。还有妮塔，他就是我就是舍己，昨天就像那个邓传道讲的，就是舍己的啊，就是受苦的仆人，我就是愿意跟你一起来受苦。那我们真的愿意受苦吗？那我们里面的世界，这就为什么神说你，我知道你的，你就说你要，就是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可能里面有很多的保留，可能我们不太清楚啊。我们就是说，我们故意的保留，有没有故意的？可能我们会活在谎言里面。我们故意的去犯罪吗？我相信不会，不然你今天不在这里，不在这里跟随。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就觉得。要照着他神他的标准啊，对我讲的话，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那是有很多保留的。除非你愿意借着这个撒迪教会这个神对我个人来讲啊，那我就要悔改。我的悔改，我就说神呐、啊，你要来帮助我，你的七灵赐给我就是要预备我的，你要开启，而且七灵在我的里面只是一个开启。啊，那有人有很多的感受，这个要求神来特别来封存和保守。那在我的里面，七灵神只是来教导我啊，我就知道，我说你的七灵没有到我面前来，那为什么没有到？为什么没有？啊，那我里面肯定有很多的保留啊，就像昨天说到受苦，你愿意受苦吗？你愿意舍己吗？但是我发现。国内有些弟兄姐妹，我也看到他们的舍己啊，他们的付出，但是他里面是什么？他就是不愿把他自己交出来。就是你可以看，你可以看环境嘛，环境一来，我们是一个强烈的自我保护，还是真的舍己，还是真的愿意爱，或者愿意接纳？哇，就像打翻了啊，真的像打翻了一样的啊！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我觉得我要更深的来等候，直到这个经文在我的里面啊彻底的被开启，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好，没问
是的，
题。
神呐、我感谢你，主要谢谢你，真的是借着撒底教会，你不断的来警醒我们，让我们从一切的主要这个表象和蒙蔽当中能够走出来，真实的回到我们的里面来省察我们在每件事情当中的一个 动机和我们做事的一个目的是否真的就是与你为我们的行事的标准，是否我们就真的是在与你的连接当中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父啊，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我的主，你也是眼目如火焰的那神。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施恩。主啊，你所爱的你才会责备和管教，因为你要让我们在这不多的时日当中来预备我们自己，主啊，可以来迎接你。主啊，就求你赐下一个更加谦卑受教的心，一个聆听的耳。主啊，让我们在这可寻求你的日子，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回到里面，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你就来揭开我们里面一切的蒙蔽，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将一切暗中的隐情，主啊，你来显明在我们的面前。父啊，让我们真的在这份爱中得到一个激励，就是我们不再旁通，不再主啊这个逃避，主啊，让我真的看到你真的这条死的路，主啊，是一个复活的路。主啊，我也真的看到是在很多的世界的价值观和价值的体系在捆绑和束缚着我，不愿意走这条主啊这个死而复生的路，就求你来怜悯和改变我，让我在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主啊，更多的被你所洁净，更多的被你所医治，也更多的得着从你而来的这个欺凌的能力。主啊，以至于我可以像主一样的，主啊，可以坦然的去面对，主啊，去自愿的去走上这条路。父啊，你来怜悯我，主耶稣，你来帮助我，愿欺凌来浇灌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的，主啊，就求你更深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里面，得着那个能力，就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自己交给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哎，杏华姐妹，你在讲话吗？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没有声音。张红，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好，齐荣。
行。
哎，刚才听到了。好，你再说，杏华，你再说。现在没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
还是没有声音吗？
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请。
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谢谢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按照你对我们的应许，按照你的命定，你的旨意，你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你要预备我们真的就是成为你的真儿子和心腹。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给我一个恩典，怜悯我，主啊，让我能够真的能够眼睛被打开，让我来和这个世界来断开。因为我知道当任何说我爱世界的时候，我爱你的心就不在，只要我还有和世界有一点点的牵扯，世界就可能把我拉走。主啊，我这个人不要再和世界有任何的牵扯，帮助我，帮助我，真的主动的，真的是把降服在你的里面，把我的所有的主权交给你，让我真的是能够什么时候让我知道我爱世界的时候，在爱世界的时候就是让我勇敢的和世界断开，让我任何时候都选择你而不再选择我自己。我知道我不可能数一边数你也一边数世，一边数你一边数世界，我也不可能啊一边数你一边数我一边数世界，因为没有属我的地方，如果不属你我就属世界。所以爸爸帮助我断开和世界的任何的牵扯，让我不再被世界吸引，真的就是让我来降服在你的旨意，降服在你的心意里，不管任何时候帮助我，让我选择你，就是只选择你和你的心意，不选择我自己。帮助我爸爸，谢谢你，真的我就是被你分别为圣出来的，让我活出一个对你的绝对和分别为圣来。谢谢主，谢谢爸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爱你的教会，你渴望得到一批纯洁的心腹，愿主来帮助我们。主啊，愿你那炼净之人的火要来洁净我们，主啊，要来炼净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你的地，你的东西，主啊，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说，世界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主啊，我们里面唯有爱耶稣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真实的像一个纯洁的心腹一样把自己献给你， 作为馨香的祭，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彰显。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啊，回应和祷告啊，是在接续这个就是祝本节以来啊，这个特别是巴哈姆啊先知他的领受啊，引流进入慈济殿，还有沙迪教会啊的那个信啊，启示录三章一到三节啊，还有这个回顾这个啊约翰福音啊十二章24到26节啊，这是属于回顾。这个经文是我们在过去两年啊经常着重来开启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要回顾啊，这个是怎样来领回想啊，回想我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啊，又要遵守，所以呢这个也需要悔改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启示我们神的启灵，我看他在我们的当中做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在做工啊，但是呢就是说重点是有一些也稍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有的呢是还是着重在这个野牛进入瓷器店啊，然后呢就是沙迪教会这个的信啊，就是这个一二三节啊，有的呢已经在经历这个重新的遵守这个回响这个一粒落地的麦子，所以呢这个程度就是每一个的程度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在哪一个哪一个点啊上面这个做工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嘛，所以呢神的启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啊，也是有所不同的表现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啊跟上这个神的启灵啊的这个步伐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最重要的呢就是我觉得2017年的重点呢就是要依靠神的启灵啊，就是要来行道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信息啊，这一个沙迪之所以有这一个野牛进入瓷器店的这个情况啊，怎么样致死这个野牛呢？怎么样管住这个野牛呢？怎么样让这个瓷器变成这个金银宝石呢？它的关键其实就是在行道啊，只有行道才可以对付这头野牛。只有这一个行道才可以把这个瓷器变成金银宝石。那么这个沙迪教会呢，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这个行为上面。实际上当然这个行为不是外表的行为，是这个发自内心的行为，反映内心世界的行为啊，信心的行为。沙迪教会的问题是出在这个行为上。所以呢耶稣两次讲到，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是名不符实的，是跟你的这一个呼召不相称的啊。他第一次讲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就是你的名啊，按你的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是从这个行为的角度，就是你的呼召啊是如此的崇高，但是你的实际的行为却是不符合你的这个呼召啊，所以他是其实是死的。然后后来又讲到，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所以呢再一次讲到这个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完全。所以他的重点是，你看到沙迪教会他不光是指出他的问题，他实际上也指出了他的出路啊，就是说要回想要回想你的领受啊，你是怎样听见的，且要遵守，又要遵守啊，且要悔改啊。如果你没有遵守，你要悔改啊，悔改以后你要遵守。 所以呢，这个行为是一个关键，当时依靠神的启灵。我们现在祝福节以后，我们就是说是要依靠神的启灵。那么呢，这一个一粒落地的麦子呢，其实也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有没有落地呢？我们都落地了。凡是跟着 YY 平台的都应该说是落地了，但是死没有死呢？死透没有呢？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落地了而没有死，或者死透，没有死透。啊，这个就是啊，所以他结不出许多的籽粒来，就是说到目前还没有很多的籽粒结出来啊，就是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光景就是说。如何死透，如何死，这是我们的面对的关键啊，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是互相关联的，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啊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和这个启示录三章一到三节它是关联的啊，它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呢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要比过去这一个阶段要进一步，过去的这个阶段呢是开启的阶段，神给我们很多的开启，非常的宝贵，没有这些开启要突破是可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5779年，我们一边要继续的开启蒙光照，但是另一方面一定要落实，要依靠神的启灵啊，要落实，要落实在行为上，如果不落实在行为上，那么呢直学不练，就是说它还是流于空谈，将来呢就是说时间久了这个麦子就烂掉了啊，它不是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而是什么呢，就永远的烂在这个田里了。这个麦子它落在，我们已经成为了落地的麦子，我们跟 YY 平台跟了两年多，都是落地的麦子啊，所以现在摆在我面前神赐下麒麟，剩下麒麟是干什么呢，让我们这个麦子能够死了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应啊，不依靠神的麒麟，还是停留在原来的阶段，还是落地的麦子，那么呢就可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永远的烂在地里，或者这样说吧，就是说大灾难来了你还是原样子没改变，所以呢你跟没有那些没有寻求的人是一样的，经过大灾难呢而且还不能得胜，因为为什么呢，要经过大灾难能够得胜或者被提，它是需要开启了以后就是落实了，就是落在地里以后死了，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那么呢在大灾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被提，或者呢就得胜，如果我们没有被提留下来我们也可以得胜，但是这个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我们开启的，神给我们开启的，我们都依靠神的启灵把它活出来了，成为了我们自己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被提或者是得胜。所以呢，但是如果开启了很多，但是还是并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既不能被提，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也很难可以得胜的。所以呢神借助这一个引流进入慈济殿，借助这个启示录三章一到三节扫地教会的信，借助这个一粒落地的麦子，它都是在同样的提醒我们，就是在这个新的阶段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好，讲到这里以后呢，我就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这个是经文虽然很熟悉，但是这个经文要真正的了解还是需要更加深入的，所以呢我问了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死它是什么意思？第二就是说如何死，因为我们的症结在于落了地但是没死或者没死透，对吧？那么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要去深入思考的，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比喻， 啊，他讲的这个麦子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对吧？现在我们落地了，这个麦子要落地，就是要走什么十字架的路、生命的路，跟着 YY 平台，跟着约柜啊，要走这个落地，要走生命的路啊，要蒙拣选啊，就是说，就是来被训练啊，被制作。但是呢，你的目的就是要死，而就是说复生，或者说接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目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呢就是说啊，我们都在走这个生命的路，都在跟随 YY 跟随约柜啊，但是呢还没有死或者死透，这个需要突破。那么什么叫做死啊？怎么样死？这个是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不清晰，那么模模糊糊，那么呢我们就很难就是经历这个死和接触许多的子粒来啊。所以呢这一个这怎么样，就是这什么叫做死呢啊？所以呢它这个里面呢可以这样回答，就是说这个死有三个类型，它代表三类的得胜啊。一个死呢是向世界死，第一层意思，因为麦子死嘛，第一是向在第一个层次向世界死。那么呢第二个层次呢的死呢啊，就是向肉体死，向老我死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类死啊。第三类死呢就是向己死啊，向己死，舍己。所以呢这个它有三个层面，它对应的是三类得胜者，向肉体死，向老我死，向血气死，这个是什么？第二类得胜者。向己死是第三类得胜者。我们过去呢就是说哎，我们要分清楚这个死其实有三类的。它为什么要分清楚三类呢？因为在不同的人身上，神的欺凌他做的功是不同的。他在有的人身上呢是在做第三类向己死，在有的人身上呢他是做第二类向肉体死，向老我血气死。在有的人身上呢他做的第一类的工作就是向世界死。你如果没有搞清楚呢，哎，你就没有动静，没有效果，因为你搞不清神的麒麟在教你哪里啊。所以呢你像我，神的麒麟在教我第三类要向己死，那么呢我呢还是停留在第二类向肉体死，那么呢这一个结果呢就没有改变，还是老模式啊，还是老模式。就是你就是一定要非常清楚神的麒麟他在每一个人身上做工，他在哪个层面，这个非常的清楚，要很清楚啊。如果是神在这个你的身上做第一类的工作，向世界死啊，你呢就拼命的还在第三类，但是呢你第一类的问题没得到处理啊，就是这样。那么呢同一个人呢，神的麒麟在不同的时间，他的工作也是不同的层面，所以呢你要跟随圣灵，不要走在前面也不要走在后面，那么他就会有产生果效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个死的意思了啊，搞清楚了你是在哪个层面，第一类得胜，第二类得胜，第三类得胜，那你还要知道怎么样啊可以来得胜，这也是不同的啊。在第一类得胜，它的这个途径是不同的，很特别的。第二类的得胜也是很特殊的，它跟别的层次是不同的。那么第三类得胜它又是不同的。昨天呢就是说在永丰堂啊，这个导航小组哎，听到大家的分享，哎，这个啊，特别是这些领袖的分享，我发现这些领袖超前了，突破了，跟上了这个神的麒麟的步伐啊。我听到这个见证里面，就有这个在第二类得胜的这个见证啊，也有第三类得胜的见证，而且他们的见证呢，就把这一个怎么样经历死，就是把它表达出来了啊。啊，我自己就是很有启发，非常有启发啊。啊，特别是这个第三类的得胜 这个像即使跟像肉体死、老我死，它有什么不同？哎，这下搞清楚了，因为它这个见证是非常具体的嘛，所以就很容易明白。如果没有见证，讲这个概念呢，就很抽象啊。这个词有时候是灵活用的嘛，这个词也可以跟那个词代替，比如说老我或者己，这个词是吧？在这个用概念上面、用词上面，这个语言有灵活性。所以说这个老我和这个己不能够替代呢？它有时候是替代作用的啊。像即使像老我时，舍己啊，就是支持老我，这个是可以替代的，这语言上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这个经历呢是具体的，它不容易混淆。所以呢，在这个通过这个见证，它就把它澄清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这个仁恩姐姐啊，这个邓荣传道，他的那个分享也是很有启发的。就是向即使呢，是向耶稣学习。向耶稣学习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有罪性，他们有老我肉体血气啊。但是耶稣有没有己呢？耶稣有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己的，不可能没有己。那么耶稣的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形象啊，就是呢。那么我们跟耶稣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身上也有神的形象，但是不同的地方我们有罪性，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保留的形象，所以我们在保留的形象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己，就是跟耶稣相似的，向耶稣学习。所以凡是向耶稣学习的，都是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其实就是向耶稣学习，就是什么？他你对付的不是你的罪性。不是对付你的世界，也不是对付你的老我血气，因为耶稣没有这些啊。但是耶稣他为什么他成了肉身？他也是通过顺从啊，通过苦难学来顺从。凡事跟我们一样呢，就是因为他身上也有神的形象啊，他身上有神的形象，就是有他也是有那个己的，这个己的定义就是神的形象。就是一定要搞清这个定义啊，这个时候要搞清定义了。是因为概念之所以能够澄清，第一呢需要圣经的经文的开启，第二呢需要有具体的经历来帮助你解释理解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搞清楚了。第二类得胜者和第三类得胜者，他处理的问题是不同的。第二类得胜者还是处理人的问题，是处理什么？这个分别善恶树和这个世界的文化，就是这个世界的风俗啊，带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形成的那个肉体老我血气老亚当系统，是从分别身上出来的，是堕落来带来的问题。第二类得胜者处理的是这个问题，第一类得胜者也是啊。第一类得胜者处理的问题跟第二类得胜者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重点不一样啊，就是说是同样都是属于处理这个老亚当啊，犯罪堕落遗留的问题，带给我们的罪性世界的影响文化啊，这一些形成的啊，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老我肉体血气啊，一个是这个是第一类得胜者和第二类得胜者处理的问题，是堕落带来的和这一个原生家庭这个社会文化堕落的文化啊带来的啊这个问题。但是第三类得胜者不是。第三类得胜者是效法耶稣啊，耶稣他也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耶稣他教导我们要舍己。那么呢，他这个里面我们要舍己就包括就是呢跟随耶稣带来的那个舍己。所以呢，耶稣，所以第三类得胜者他是学效法耶稣，他的这个己呢就不是那个堕落的那个扭曲的那个人性，那个自主的那个肉体，不是。他不是那个爱世界，不是的，耶稣不爱世界，耶稣也没有肉体，耶稣但是他也有神的形象，他也有那个己，他也要放下那个己。这个己是什么呢？合理的需要，合法的权利，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己，不是那一种啊过分的那个情欲贪恋啊嫉妒纷争，不是那些怒气啊抱怨苦毒啊自我气绝啊，不是这些啊，耶稣的那个己合法的这个权利和合理的 需求啊，是神的形象里面的啊，就是说他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些好东西，是神的形象，是神赋予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和这个正常的需求。我需要爱啊，我需要被尊重，这是我合法的权利，对吧？我有自由，我需要自由，这个都是神给我们合法的权利。但是耶稣的榜样是什么？虽然这是好东西，虽然这是很宝贵的，这是替神赋予我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强行的剥夺我，但是我今天因为爱神的缘故，我要效法耶稣的缘故啊，我要预备自己成为心腹的缘故啊，我自愿放下，这叫做第三类得胜者。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你还是在说啊，这个就是停留在这个第二类，我要保护我的权益啊，我这是我合法的啊，这是正常的需求，我需要爱。啊，我需要自由，你必须尊重我啊，等等。那么呢，你就还是没有进到第三类。当然，如果你神没有教你第三类，是现在是教你第二类，要对付你的肉体老我，那你是另当别论。但是神如果是教你第三类，你还是老是停留在第二类，你就进步不了啊。所以呢，尹荣杰讲到以赛亚书53章，那都是第三类，那是第三类得胜者需要学习被藐视。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都需要被尊重的，对吧？这个是绝对是合理的啊，在神教的文化里面都需要尊重人，就是尊重的文化，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但是在第三类得胜者，我愿意放下我被尊重，我被藐视啊，我越自愿被藐视啊，这个就是说第三类得胜者啊，被人厌弃，被人厌弃不是说自我厌弃，大家一定要清楚。我是神的儿子，王子，王主，王子，公主，我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最高贵的种族类，我绝不厌弃自己，但是我被人厌弃，我欣然的接受，啊，为神，为爱，啊，我欣然的接受，这个是第三类得胜者，这是耶稣的榜样，啊，但是呢，如果神是带领我们对付做第二类得胜者，那另当别论，啊，做第二类得胜者对付你的肉体。就是说你的老模式，对吧？这个是老药单系统来的啊，所以呢你在对付这个肉体是按对付肉体的方式啊，你要对这个肉体，就是说你们那关照以后，你看清楚你肉体要下狠心呢，肉体要下宝座，自主的灵要下宝座，你一定要下宝座，乖乖的下宝座，不要赖在宝座上不动，那你肉体没办法对付，因为肉体的根源，这个最准的力势力，肉体的势力就是什么呢？就是老我赖在这个宝座上不肯下来，他如果一天不下来他就对付不了，你知道吗？所以老我下来以后，你要什么？你要对这个肉体下狠心，要去对付，不要再听这个肉体的，他软硬兼施你都不要听他的，你要 stop 这个肉体的模式，然后你要去等候神，你等候神领受到了以后，你一定要顺服圣灵，一定要落实在行为上，你一步都不能差，你差了一步你就不成功，你的肉体还是老样子啊。所以对付世界又是另当别论了啊，对付世界的这个啊方式，它就是不同的，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啊。对付世界我觉得这最关键的两点，第一，你要认识到这一个啊，灵界的这个势力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受洗的人呢，已经改变了身份，不再属于这个灵界的这个地位，你黑暗的国度，我们已经生于爱子的国度，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你就是你的身份，你一定要清楚，我不再属于原来的那个世界了，我属于爱子的国度，我的身份地位改变了，这是第一个啊，要胜过世界，你要很清楚你地位的改变，你属于谁。第二呢，就是你一定要有末世论盼望，你一定要盼望，你要知道这个黑暗的世界虽然有吸引力在迷惑人，但是它很快就过去了，这个耶稣马上就来了，非常的紧迫，为我既然我的身份地位改变了，那么我就是要来这个迎接基督的再来，而且要看清楚这个世界虽然很精彩， 但是它是一间马上宣布倒闭的银行，我要赶快把我的存款取出来，我一天不取出来，这个存款就会跟这个世界一同毁灭啊！这个世界就是 Titanic， 就是那个和铁塔尼号很快就要沉了。虽然它很狂欢在里面啊，你很享受，但是你趁着可以下船的机会，你赶快下船，不然的话，这个跟这个船一同沉没。你一定要盼望，你盼望的，你要知道哦，我盼望的是永恒的，盼望的是基督再来。这一个是你要胜过这个啊第一类得胜者，胜过世界的这一个关键啊。所以呢，但是我说了，凡是在 YY 平台的这一个跟随的，他基本上呢，这个世界呢都是在心中，不是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那么呢，心中的世界就是肉体，就是这个老亚当系统，那你就按照第二类得胜者去对付啊，第三类得胜者按照第三类，这一个突破，你在你的这个层面的功课突破就是死啊。所以感谢神的麒麟开启以后，我们就更加的落实。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啊，感谢主，就是刚才幸福大道团领袖和周爸的这个分享和教导啊，就把我们带向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具体啊，也跟我们指引的一条路啊，就是怎么死，怎么死透啊。昨天其实呢，也是有一个机会跟啊国内的家人有一个机会同行，那当然我们就啊也谈到一些事情。谈的过程当中呢，啊，我就感觉到呢，神带领我呢，就分享，带领我呢，就也是他，因为他们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共性的问题，其实都有，啊，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神就，啊，他们在来诉说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在祷告，我就在思考，啊，究竟这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神让我想起的。就是昨天的，确实也是昨天，就是邓荣传道。其实邓荣传道昨天分享的时候，我也就是听到了，但是并没有入心。但是呢，在我跟啊弟兄姐妹同行的时候呢，在面对他的问题，其实也是面对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呢，我在边分享，其实神就在透过我自己，透过我的口，其实就在讲话。其实就是那个邓荣传道昨天早晨的分享。他特别讲到了，我想起了他讲的，那就，然后他讲到神的七灵，啊，就像那个七个金灯台那个，啊，中间那个灯啊，那个管子是代表着耶和华的灵，那个灵呢，他说这六个灵呢，其他六个灵的充满其实是依赖于这个中间的耶和华的灵，而中间这个耶和华的灵呢，它是使人为仆的灵，其实使人为仆的灵，他才能领受。也就是说神的七灵你怎么来领受呢？其实就是靠中间的耶和华的灵来领受。那耶和华的灵呢，它是使人为仆的灵。那也就是说，只有使人为仆，一个为仆的灵，才能把神的七灵真正的引，就是来接受领受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就是说一个为仆的心，一个为仆的灵呢，它是一个管道，它把神的七灵可以把然后丰丰满满的引进来，就是说你为仆的程度决定了我们领受神七灵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降卑舍己的程度，把自己放下的程度，就是把你自己的成为仆人的程度决定了我们领受神七灵的程度。我们的景象，就是说我们的脑袋抬得越高啊，站得越直，我们的弯腰的程度越小，我们领受的越小。也就是你弯腰趴下，甚至昨天我们有啊，我们的姐妹同工说到了，就像啊拿着炸药包去炸碉堡啊，那炸药包炸碉堡，它通常都是会教你匍匐前行，趴在地上，趴的越贴近地面越安全啊，越有力量啊。你如果你直挺挺的往那冲啊，就是有勇无谋的往前冲啊，他就怎么样啊，就呱呱呱机枪一下就把你扫倒了，一下就死掉了。所以他是要匍匐，就是怎么能降得越低 欲为仆，当然这个匠他不只是外表的匠，他是内心深处里面的一种为仆的灵，怎么能够降到最低？因为人间呢、啊，这个就跟世界又扯到一块了，所以其实这个舍己也好啊，老我也好，世界也好，这三大愁其实它其实也互相搅一块。其实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往下走，我们为什么总是想要做人上人，我们总是想要赢得尊重啊，我们总是要赢得别人的看见啊，别人就是高举，这都是世界的心嘛，世界的价值观嘛，世界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嘛，我们怎么可能崇尚那种啊往低走啊，做小子啊，做无名人士，做那个小不点儿，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里头肯定就是要做大人物啊，我们要做人上人呢、啊、做高上人呢、啊、做高大上啊，做那个啊，进入不同的圈子啊，谁愿意进入一个低等的圈子呢？哎，都是往上奋斗啊才对啊，这是人世间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人跟世界，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其实跟天国的价值观完全是相反的。那我们就是昨天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哇，就是觉得被圣灵感动开启，就是觉得耶稣走的路他其实是一条不断的往下走的路，他走到了谷底，走到人世间最瞧不上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最后我们就是以赛亚书53章来祷告，就是他被厌弃，就是他走的一条路其实他就是生命的路，在灵里面他其实恰恰是向上走的路，但是呢用世界的眼光看他是向下走，他确实从世界的眼光是向下走的，但是在天国的价值观里面他实际上是在往上提升的，他看似是个死，他其实是走向活，他这个跟世俗的眼光差太远了。那我们里面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这种世俗的要做人上人啊，要成功啊，要被人注意，要被人看见，我们要被人尊重啊，就这种呢非常的厉害。这个我回想我自己呢，我就发现在夫妻关系也好啊，在同工关系也好，在世界也好，我里头许多的愤怒，许多的受伤都来自于这个，就是别人小看你啦，没有关注到你啊，没有重视到你啊，甚至别人排斥你啦，诽谤你啦，嫉妒你啦，就是这些东西以后就受伤，受伤就产生愤怒，这些东西，然后折腾半天老我，血气和肉体，其实呢总是在对付老我血气肉体，因为为什么呢？愤怒吗？那就对付愤怒，却没有找到愤怒的根源，愤怒的根源就是骄傲吗？就是别人折损了你的自尊心吗？别人伤了你的自尊心吗？别人小瞧你了，小看你了，没把你当人呢？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或者是没把你当做你认为应该的那个位置，比如说我们是牧师，那就是是不是应该把我当牧者一样的尊敬呢？这个你就会怎么样啊？你就会受伤，你就会愤怒，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对付愤怒，但是这个毒根没有拔掉，毒根是什么？傲慢、骄傲，就是想要成名、成立，就是想要那个被人高看啊，做要被人尊敬，不就是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没拔掉啊，那你不断的成天对付愤怒，你就完全是摘果子嘛，只是打一些毒果，毒根没有拔掉，所以难怪这个毒根持久的没有拔掉，持久的处理不了，原来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受世俗的价值观，要做人上人，做成功，做被高上人，做被别人重看，被别人尊敬，被别人什么什么什么样，都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深深的影响我们，承认我们的血液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了，就无意识的一定是这样做，就是捍卫自己，保护自己，要为自己战斗，为自己争名，为自己夺利啊！我自己应当这个样子的，这个思想在里面就左右着我们的回应啊！他为什么这样看我？他为什么这样抵挡我？他为什么这样的来歧视我？他为什么没想到我？为什么？怎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全部是，就是要做，就是要争名争权，就是要 向上走啊，不能做一个无名小子啊，不能被轻看，不能被厌弃，不能被敌视，不能被诽谤，不能被啊欺压，都不能。那负面的就更不能了，正面的不没给足都不行。那是我们应当有的权利，我应当被尊敬，我应当怎么怎么样啊，我在家里是什么功臣，我在哪里是功臣，这些东西就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降下来。我后来就觉得哇，我就发现耶稣走的路，耶稣走的路难，我第一次体会到哇，为仆是什么意思，耶稣以赛亚是53章是什么意思，哇，他原来真的走出一条生命的路，这才是根本。如果没有这个为仆做小不点，被别人完全想不到，被别人完全看不见那种小不点的心智的话，我没办法突破，真没办法突破，老我血气也好，世界也好，除不去除不掉，就是除不掉。所以这个毒根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天国和世界的两重价值观的差异，我们崇尚的是哪一个，我们愿意走的是哪一个。那我真的觉得很大的反省，我就说哇，这就是昨天蓉蓉姐她分享的那个为仆，为仆的重要。也就是说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这个为仆这一块没做下来，就是降下来舍下来，把自己完全舍下来的话，神的气灵很难很难大大大大的充满，因为他最终的那个管子是堵塞的，最终的那个管子没有接通，那其他六个管子不可能接通的，可能就做一点小动作可以，大面积的很难。所以呢，这个才我感觉神带领啊，昨天至少我这个感受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这条路，就是谦卑效法基督。以赛亚书53章就是三章为仆人的路，仆人仆人仆人。我家师母常常跟警告我，千万不要把你当牧师看啊，万一有一天，他说万一有一天别人不把你当牧师看，别人把你踩下去，别人把你踢出去，别人把你那个不把你当回事，你一定要做好准备。然后前两天正好看了克拉尔的那一篇，有一篇信息，他说你到了一定的挑战的时候，也许你身边的人都出卖你，他说甚至你的儿女你的配偶都可能出卖你，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做准备就是我开始叫提防的，我要抵挡啊，我要把这些人都当做我的仇敌，四面防卫，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做小不点，做那种最低最低，看不见别人歧视你，不把你当回事儿，你一定要从神那里得到那种价值感，不要去争这些东西。所以从现在就要开始培养，否则你到那个时候一定会跳的，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就留下个破口，就失败就会走下去。所以现在你就要，无论你是处在什么位置，你就要学习，就别人轻看你啊，就应当是这样的。主耶稣就是这样走的啊，这样的一定要过，因为你趴下一定要趴下，不趴下你一定会被打到的，会被击中的，会被中弹的。所以这才是一个啊，这是我昨天的一点点感受，也今天刚才周爸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啊，就是这条路，耶稣的路。感谢赞美主。好，时间的缘故我要停止在这里。好，祝福大家，阿们。
好，感谢主。神今天真的是感动我们的牧者们所以呢今天我就聊两块钱的，少说点。感谢主，我就说生命记第30章里边说，摩西千叮咛万嘱咐犹太人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从天上取下来的，也不是从海外取下来的，这话离你们很近，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所以我昨天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有感动，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都有感动。我们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他们虽然摩西这样的谆谆教导，一直不断的呼天唤地的教导他们，但是他们到后面还是犯罪，还是得罪神。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从受洗领受了这个神的恩典，成为第一类得胜者，然后呢五旬节圣灵降下，我们有机会成为第二类得胜者。那么现在这个七灵就是来教导带领我们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今天早上牧者也分享到说，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个就是在做第三类得胜者，我觉得非常的阿们。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七灵，就是要放下自己所应该有的权利。不管是周爸还是孙爸所分享都是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匍匐下来，把自己放得越低，神的七灵就能更多的浇灌下来，就能更多的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所以呢，在神的启灵当中啊，蓉蓉姐昨天分享到说，我受苦的仆人就是 suffering 啊 servant， 但是呢，它的原文更多的一条是 suffering restorer， 就是来恢复神的形象。那么这两个词呢，其实是相关联的，就是从我们要先为神受苦，先为神趴低，那么神呢才会能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来有他的形象在我们里边能够活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到。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也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阿闷，也求神借着这些经文，借着今天早上的开启，来祝福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个落地的麦子，不光是烂在地里，我们更重要的是靠着神的气灵，在神的这个能力，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是神的季节，就是神的气灵里边这个能力的季节，是我们要跳进去，在一大群人的追求，我们这一群的这个能力当中，在这个群的能力当中，我们要来努力，我们跟上去，跟着走下去，神就会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 restorer， 就是恢复者这样的形象。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感谢主，新妇代祷团队还有牧者的分享，我想呢，一方面呢，讲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的光景，我想这些牧者都讲出来了啊，最起码我听了，对照我的这种真实的情况啊，特别刚才孙爸所讲的啊，就是在这一个幼体，甚至一个血这个一个老我，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啊，但是偶尔也去有一点舍己啊，偶尔会有一些舍己啊，但是呢，另外一面呢，我回过头来一看，我们领受这首诗歌，就是这个经文一粒麦子啊，我想有三年了啊，那我今天领受这几节经文，唱这首诗歌和我对这里的真理的开启和教导，我想跟三年前是完全不一样。是有很大的一个认识或者生命有一些改变啊，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这种经历跟主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还能追随到今天的，我们都有很大的改变，甚至很多的神迹在我们身上啊，这是两面啊。那另外呢，今天呢，所有的牧者都分享到，我想给我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更加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这个一粒麦子是怎么死啊，还是像那个老我死，还是像世界死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要有个提升，效法耶稣，就刚才大家所分享的，昨天蓉蓉姐所开启的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像即使效法主啊，这个呢我们也能听明白，就是怎么来做。我想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多方面牧者的开启，和我们时间，我们也走到了现在这一步，神借着欺凌的恩高在我们身上啊，那我相信，那我对我今天来讲，我就是面对着今天我面临的一些事情上，我怎么来效法主，怎么像即使啊，我们昨天也听到美好的见证啊，日常生活的小的事情啊，但是能看到我们怎么来被圣灵来带领啊，那我感谢神，今天我们大有盼望啊。另外呢，刚才孙爸提到一点，就默默是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俯伏，要谦卑啊，要不然有一天可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血气看自己的对错，可能我们会站立不住啊，因为这个末世的预兆，我两年前主给我一点开启啊，很多的事情都要发生，不法的事情啊，特别现在看到很多不法的事情，我们都很认可，但是它里边还有一句话是在末世，彼此陷害啊，彼此憎恶啊，那个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啊，必然得救啊。那我时刻要想到这个时候，这主的这句话的它的深的含义啊。那呢，我想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啊，但是这是末世的预兆里边的一句话。那对我呢，个人也时刻也要有一个警醒。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各位属灵父母亲们的分享。就是周爸今天把这个一二三类得胜者他要胜过什么如何来胜过，就跟我们讲的又很是清晰了，让我们就更加的清晰不会在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只是自己的操练的感受摸索中间，所以非常清晰值得我们去很好的来学习。那我就在想到就是说这个有负面和正面两个层面，我来想这个得胜第三类得胜者，第二类、第一类。那我们按顺序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应该是一二三，这个按照难易的程度。但是今天周爸这样一个开启呢，就是第三类呢，包括我自己的这个也是一些实践的这个感受呢，就是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对付第二类的人血气肉体的方面哈。那我也是看到两个路径，有一类的路径的人呢，他就是比如说他为了对付怒气而对付怒气，为了对付骄傲，对付这个就是说这些肉气血气的这个表现好像就慢一些。如果当我们在对付第二类的时候，因为我这两天也确实有些实践的我自己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我看到这些生命的状况哈，他在对付第二类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他第二类的根源还在于第三类的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己的问题。因为这个己的问题冒出来，然后再加上他第二类的血气肉体没有对付，他又有堕落的罪性这样带起来所以如果他能够认识到这个第三，他是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己的问题那么如果他不对付己的问题，或者至少没有认清楚的话，他单单对付肉体和血气好像还蛮慢的，因为这个己会源源不断的供应第二类犯罪的这个核心的东西，他会供应起来，然后再加上血气肉体没有对付，那么第二类的问题就会显得很严重，一直没有办法胜过。所以我不知道那，而且我感受就是说第一类的世界的问题跟第三类己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有关联，所以我不太清楚，我只是一个就是这个不一定对哈，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三类它不是不完全会是这个好像一类完全完了的二类的第三类也许有一个路径如果现在在平台上或者我们开始新的一轮的这个螺旋式上升的，如果我们从己的问题来开始有一些的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对付，那么我们在对付第一类第二类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有一个快的路径或者是一个帮助吧，这是我的想法哈，就是说负面来讲的话，第三类不对付的话，第一类第二类它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会源源不断的供应上去这个机。那正面来说的话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比较有意识的或者神在带领我们在对付这个机的问题这个正面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三把钥匙呢就是刚才周爸也特别的点名到，就是说这个就是效法耶稣。那么这三把钥匙的里面，欺凌是我们现在比较新的接触，我们非常的渴慕，我们知道欺凌降在我们身上会有很大的各方面的能力。那么落地的麦子呢，是我们的一个总体的这个态度和这个路径哈。那我自己感受就是说，住在基督里这一条呢，可以作为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一个很捷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为什么呢？因为住在基督里的一个特点，它就是经常思念耶稣。那做第三类得胜者呢，就是要效法耶稣。所以当我们在操练的日常操练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的渴慕他，跟他同在，跟他同行，一直的来跟他交往一直在思念他，那么他的形象、他的性情、他的生命，自然是我们可以去看见的、去摸见的，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这是一个，就是说你思念耶稣住在基督里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这是一个。那么也就带出来第二的一个效果，就是说那么你的很多合理合法的要求需求主耶稣已经给你了。这也是周爸以前讲过的，说第三类得胜者其实是一个置换，它不完全是一个定死破除因为己的这个东西呢尤其合法合理的或者是神赋予你的，比如说对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这些，包括到更核心的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你为什么要被爱，被很多东西，它这个需求层面跟身份层面是连接的，那么神已经给你的，你在它的里面已经得到了，那么你就比较容易舍己。 啊，不是说不去征战，还是要征战啊，你还是比较容易设计，不太能够，不太需要向神来需求，那你得不得得到也没有关系，因为神已经给你了。我自己是觉得，记得那个麦克比克讲人心中的七种渴慕啊也好啊，就也是说到一些神创造的时候赋予的一些己的里面的，就是说甚至它不是神的荣耀，刚才那在耶稣身上来说是神性的荣耀，从我们来说是人的正常的需求，那么这个东西它总要有个满足的，那么你的己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满足，你要人的方面得不到满足，那恐怕就 很难了，那么你的舍己也会很痛苦了。所以一个路径就是你住在基督里面啊，天天跟神在一起，主满足了你啊，你的舍己做第三类得胜者就更容易了啊，这正面来说。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好，谢谢。可能我讲话是不是有杂音？好，感谢。